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近年来在台湾的纪录片发行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也就是人称师兄的王师。师兄你好。
哎，刚刚你好，大家好。
那我先来帮师兄做一个短短的简介。
是。
师兄呢，虽然说他现在是台湾的发行界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但是其实他是毕业于台大的公管系，然后在毕业完之后，他是进入了一些外商，像联合利华，然后还有像诚品这一些知名的企业工作。那现在呢，是千猴子整合行销的总监是吧？
负责人
是负责人，
不太负责的负责人。
负责人您好。所以呢，刚以上的经历，第一个问题就会让我们大家非常好奇的是，原本就是走在普世价值认定稳妥的人生道路当中，师兄为什么会想要选择从大企业的环境当中脱离，而进入人人害怕的电影产业？
有这么可怕？其实我从小就还是，因为我是1978年生，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小孩，经历过80、90年代，其实是一个大众娱乐文化养分很丰盛的年代，所以从小是看来自日本的漫画，看香港电影，打电动等等这些。我小学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甚至还去学了炭笔的素描，所以到了5、6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就跟家里人讨论啊，因为我住青田街嘛，我们那边学区就是金华国中，金华国中其实有美术班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啊，考美术班，就补了一下水彩等等等等这些术科之后，运气很好，就考上了金华国中美术班，所以我国中3年除了一般的学科之外，还学了美术班里面的一些课程啊，水彩、素描、国画、雕塑等等这一些，然后也认识了许多很优秀、很有才华的同学，因为其实。金华国中美术班大概有超过一半的同学来自于国小本来就在念美术班的的同学们，有包括像是建安国小还有民族国小，所以真的那3年除了学校给我的养分之外，我从同学身上也获得很多有趣的新知跟知识。那上了要面临念高中的这个关卡，那时候就想说那要继续念美术班嘛，因为我们很多同学都想要考师大附中的美术班，但那个关卡，我后来就决定说，高中就先念一般的高中好了，因为好像高中念了美术班之后，就一路就要念美术系的。我觉得那时候对人生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想法，所以高中念普通班。那我在高中阶段兴趣其实转到文学，看很多书，然后也遇到了很好的国文的老师，所以高中其实自己花了蛮多功夫念一些古文，然后其实也曾经一度想过大学要不要念中国文学系，然后也是一样，到了这个高三的时候想说先不要管那么多，就先把书念好。那因为不小心分数考太高了，就考了就念了台大的，
令人生气的一句话。
我觉得人生就是祸福相倚，就是念了，然后就填了台大公管系企管组。但其实老实说，我对于这个科系的干嘛也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我整个大学5年处在一种没有那恍神的状态，书也念不好，也没有玩什么社团，就看小说，然后还是常常打电动打到昏天黑地，然后去认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然后台大附近有一个电影叫大世纪，现在已经关了，我小时候它是首轮戏院，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狮子王跟阿拉丁都在那边看的，到我大学的时候它已经变成2轮戏院，然后因为可能在台大旁边的关系，除非放一些艺术片，所以那时候看了一些艺术片，所以对于电影的认识看的有些不一样的想法。那大学总算很狼狈的毕业之后，当兵完就先进入外商，因为那个年代如果是念商管科系，大家都会进那几家公司，比如说宝桥家平啦、联合利华啦、雀巢啦、花王啊，或者去 IBM 啦、HP 啦等等等等这些。我进去2个月之后，我就发觉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说服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跟自己的喜好完全无关的工作。那我的喜好其实很明显，我其实从小就知道还是跟艺术、跟文化、跟文学、跟图像有关。所以就辞职，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就回归本心，做自己觉得有趣的工作，一个就是出版，一个是电影，但是那也只是仅存于想象当中，因为以前也从来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也没有相关实习的经验。所以在诚品书店这个耽误别人3个月的时间之后，就滚出来，然后就应征上了电影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其实运气很好，就是在20几岁的时候去经历了蛮多不一样的产业。那在电影这个行业 就一直待下来，从2003年到现在，所以等于现在已经是我进入的行业第21年的时间。
那一开始进入电影产业，师兄刚刚说不久之后马上就应征到电影相关产业，所以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那个公司叫腾达国际娱乐，现在应该已经 close 了，然后我的工作是负责媒体宣传，所以那个公司当时会引进一些外片，譬如说 我上班的第一份工作是帮追杀比尔第二集做行销做宣传，然后第二部是王牌冤家，所以那时候等于就是帮外片做宣传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消化电影的资料，然后可能写新闻稿，然后去想一些专题，跟杂志啦，跟报纸啦，跟广播，跟电视台去谈有怎么样的一些报道的曝光的可能。对。
那你这样进入电影产业，跟你自己原本想象的是有落差吗？还是期待相符？
原来没有什么想象，只想说如果每天可以跟电影相处应该很开心，后来的确是。那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说在电影公司上班，你的身份就从一个纯粹的观众或消费者变成了一个你身上是有某一种工作的使命跟业绩压力的人，所以这个身份的转换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调试。那我也很幸运的是在第一份工作就遇到了很好的主管，所以把我这个门外汉就是手把手的一点一点的告诉你这个产业如何运作，身为一个媒体公关，你的工作是怎么样，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能够做到我想要做的工作，然后又遇到很好的主管跟同事，所以我就觉得在这第一份工作大概基本上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我可以留下来的行业。对，
是。那因为反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聊关于纪录片这一些产业相关的嘛，所以想要询问师兄的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纪录片结缘的呢？然后、
好像师兄啊结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在2008年离开光点台北之后，我去这个亚梅老师李亚梅的公司古德电影上班，亚梅现在是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所以其实我跟亚梅的认识应该是在2006年，当他在金马奖服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当时是副秘书长，所以2008年啊、我在亚美的公司上班，那时候是开始由他来教我国片行销宣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一次参与的纪录片的行销，应该就是杨立州的《征服北极》。然后后来是被遗忘的时光。对，所以应该是从古德那时候开始借由参与杨立州导演的纪录片的行销宣传开始有所接触。
那影响师兄最深的一部纪录片，师兄现在还记得是哪一部吗？
好，我觉得应该是台湾 H， 是严兰泉跟庄义珍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吴米勒。
好，
那我这时候是观众，然后台湾 H 那时候已经成立青猴子了，然后这部作品很长，非常非常长，2.5小时。它是借由一对夫妻田妈妈，好，就我们常在新闻上看到田妈妈田孟淑，然后还有他的先生田朝明医师的这个爱情故事，来看整个台湾战后的民主运动的发展的历史。那个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震撼跟启发，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外省人的家庭，
是，
所以其实对于台湾民主化的历程所知非常非常的少，非常非常的陌生。那个影片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自己在许多的也许关于文化啦或认同，甚至对于政治的一些想法，开始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转变，所以那个影片带给我蛮大的一个影响跟启发。
所以师兄真的有很明显的感受到纪录片其实它不单单只是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感受到一个娱乐的效果，而是它真的是会对于人生有所启发。
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对，纪录片当然这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谈的是所谓的院线纪录片，你在一个戏院一个这么封闭然后专注的环境去观看一个可能平常跟你的生活经验跟你的工作领域跟你的知识体系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群人一段历史等等或一个议题，那个其实我觉得尤其到了人的年纪越大是越珍贵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是经历过一个在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的筛选汰换，然后同温层逐渐的越来越封闭的一个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方面是危险的，因为你可能看待世界的角度会越来越偏狭，一方面也是可惜的，就是世界 这么大这么丰富。我自己觉得我其实到了三十几岁四十岁以后，带给我人生和工作上非常大的触动，或者是觉得哎，我的人生好像又不断的丰富在往前了，很大部分其实来自纪录片。对，或者是透过纪录片认识一群新的领域的朋友。
因为其实千猴子他发行的不只有是剧情片，而且还有纪录片，而且甚至他的比重好像已经几乎都快到了1:1了。然后像近年，就我觉得这真的很神奇，然后也是我们自己很感动的地方。因为其实发行或行销纪录片其实是比剧情片相对困难，而且更不可能去谈回收成本这件事情。但是你们最近年来发行的纪录片其实都有蛮亮眼的成绩，像是十二夜二啊，然后或者是千年一问，使用刚刚有提到，然后南方寂寞铁道最近蛮被讨论的一部纪录片，然后还有快要开始播映的兰陵四十边缘实验教室，
是，
然后也让越来越多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纪录片的观众开始认识纪录片了。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去支持师兄做纪录片的发行这一块？除了师兄刚刚说就是开眼界，然后可以观看不同的人生历练之外，还有什么样更深层或是更莫忘初衷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没有大家讲的这么牺牲奉献了不起，这么伟大。我觉得要能够发行纪录片的一个前提是，台湾有必须要有这么多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做纪录片的拍摄的导演或制作的团队。我们等于是在整个过程中参与的是最后一里路。如果没有这么多辛苦的创作者们把纪录片制作出来，其实我们再怎么有兴趣有热情也没有东西可以做发行。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开放的，愿意用各种的方式去记录、去探讨、去表述好我们所关心的各种各样的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那以比例来讲，今年其实还挺多的。今年我们发行了比如说山椒鱼来了，然后南方寂寞铁道，然后九月有兰陵四十，十月有赤星巅峰，讲登山的，然后十一月有这个汉山河，是陈明章的纪录片。我觉得哇，好棒！今年有这么多题材不同的，明年其实也很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或对我们同事来讲，做纪录片其实从来不是一个辛苦的工作，也真的谈不上什么牺牲奉献。我觉得在里面，我们不管就公司的营运来讲，或者是就个人的成长来讲，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那只是就是说，在发行前，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是跟创作者跟导演去有一个共识，关于这个影片我们到底要跟观众说什么。然后这样的影片它可能所面对的市场是长什么样子，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花多少的经费，做怎么样的一个行销的策略。这个其实反而我觉得是在前面最重要必须要有共识的一个环节。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纪录片票房的多或少，它其实跟这个作品本身艺术成就的高低并没有关系，而是说其实这个议题本身的台湾究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还是关心的比较多，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比较跟票房直接相关。我们曾经发行过一家戏院上映的，譬如说王婉柔的你音，我们只在国宾长春上映，单厅票房60多万，我们都觉得很开心，我们就然后胡师傅也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也做过只在两家戏院上映的，那时候沈可尚在台北已经拿百万大奖的《筑巢人》，我们就在光碟台北光碟华山上映49万票房，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发行的规模跟票房其实跟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高低，或它好不好看，这个作品好不好，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传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比较可以很开放的来去讨论它的发行。在做纪录片，在做剧情片的时候比较难，纪录片的拍摄就是几千万的事情，它的使命就是要赚钱，
是
压力山大，反而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从容的去讨论的很多的艺术。对，
但是不免俗的说，其实还是会有金钱上的一些压力，不管是来自导演或者是像发行端。那所以说千猴子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记录是至今还没有人可以超越，就是看见台湾的募资这个故事。就是2013年你们其实是台湾应该是第一个启动募资来做纪录片的 行销或者是制作的一些曲目，所以那个应该是一个还蛮精彩的一个过程跟故事。师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状态跟过程吗？
好，客运台湾其实是一个太特别的例子，就是他的经验很有趣啊，将来能不能复制？老实讲，我不觉得很能够复制。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齐柏林导演非常希望能够做一场《别开生面》的首映会，他想要在户外。然后他希望有上千位的观众可以在户外一起欣赏这个电影。那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第一个要去哪边找这么大的场地，然后可能交通还不能太不方便，还要考量天气的因素。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场地，你要有相对应的硬体、软体、人力、活动规划，这些其实都离不开钱。我们大概在所有可行的场地里面，最后挑了这个自由广场前面的一块狭长型的场地，它大概可以容纳3000人。那我们也跟这个活动公司跟器材公司大概讨论一下，这个活动办下来这一场的费用大概起码要在200到250万，其实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这个钱我们没有办法出，祈祷那边也没有这样的一个预算的准备。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忘记了在什么样情况之下看到了群众集资这个事情。他当时在台湾应该算是刚刚的起步。那时候就认识了在 Flying V 任职的林大涵，他后来创业创办了贝克放大，现在是台湾首屈一指非常成功的曲目顾问公司。他就做了很多的 study， 然后他觉得以祈祷之前过去10-20年在这个摄影界的这个 credit 是有机会的。那个时候我对群众募资一无所知，我也只能想说好吧，交给你了。那祈祷也相信他，所以就很神奇的，竟然这样的一个活动就真的透过每一个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赞助就举办成功。那我相信对于当天在现场参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跟观众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感动而且震撼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在社群上产生了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一种传播力跟感染力。所以这个影片其实看见台湾借由群众集资这样的一个说巧不巧，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影片本身气质跟他想要沟通讯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成功的举办了这一场我认为空前也可能绝后的首映会。然后也藉由这样首映会产生的一种凝聚力，让这个作品本身又在往前迈进了更大一步。
这个也是师兄第一次接触到群募吗？
是，从那时候开始，11年来群募变成了我们公司以及许多纪录片工作者觉得已经变成一个可以把它列为在不管是制作阶段或发行阶段取得资金的某一个管道。对，
那是群募是不是相对于剧情片而言，纪录片是更适用的？因为纪录片它某程度上是扣合在民众生活的息息相关的议题里面，所以是借由这样子一个扣合，然后去等于是让民众愿意掏钱出来尽一份力在这个影片里面。
完全是，因为其实纪录片就像刚才你讲，就是它通常会对应到某一个已经存在于台湾的某一个领域的议题，然后这个导演可能也在这个议题已经耕耘了很久，所以他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在某一个领域的知名度、公信力跟号召力。剧情片大家会觉得比较就是说，哎，这个就是否娱乐嘛，然后你拍了就要赚钱的，为什么叫群募呢？我去买张票看个电影就好了。所以的确在群募这个领域，纪录片所能够达到的号召力跟能量是远远高于剧情片。对。
那在群募的过程当中，师兄有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也就是说有，因为可能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还是适用于曲目，当然就是你们还是会去经过讨论嘛。
对，我觉得其实曲目这一个形式出现之后，它其实产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变化跟观察。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过去一个作品它跟观众的关系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创作者拍好之后我放到了戏院，然后你来在上期间看，我跟你的关系就是作者跟观众，然后呢一张票300块钱的关系。
对。
可是当群募出现之后，这个关系有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赞助者不管他赞助的金额是300、500、1000、5000、10000，他成为了某一种共创者。他的身份其实不只是赞助，因为有了他的出现，或者有很多像他一样 正主的出现，使得这个作品能够被完成、被发行、被看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透过群募取得部分资金的纪录片，他会把每一个赞助者的名字放在片尾，成为工作人员的一部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角色跟意义上的翻转。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其实许多领域的支持者，他可能本来就关注的领域，只是在群募这件事情上他变成了你的赞助者，然后他愿意支持你的金额可能是相当于十张电影票的钱，当里面的回馈的品项可能不只有电影票，譬如说我们做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回眸》，陈志涵导演的，他的拍摄的对象是大悲学院的这些比丘尼，他们在做许多临终关怀的工作。
是，
那大悲学院其实已经服务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是有社会公信力，所以这个群募的 program 它绑的就是大悲学院的这些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资金的募集，以及部分来自电影票。所以这个 program 在群募期间应该募集了超过1000万的资金，相当多。然后这个金额其实是大过那时候上映的电影票房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其实里面许多人的支持其实是否这个机构本身的运作。另外有趣的事情是，那时候我们做黑糖的《男与他的海》，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说台湾缺乏海洋教育，所以那时候我们设计了一个 program 叫海洋之子，我们希望可以募集10000张的公益票或代用票，让我们可以邀请学生跟老师来看。
是，
我们原来以为这个事情有点难，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program 很快就募集满了，许多人赞助，他除了自己可以拿到一张票之外，他也捐出一张票给这个大水池。所以我们在上映前确定募集满之后，我们就开始展开公告告诉全台湾的这个老师们，诶，我们这个电影在干嘛，然后呢我们在全台湾哪些戏院上映，那如果你觉得你有兴趣带小朋友来看的话，欢迎以班级为单位跟我们报名。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真真实实的让教室变成了一个教育的场域。然后导演或者是里面被摄者廖鸿基或金磊，他可以在戏院现场，在小朋友跟老师看完这影片之后，去分享他们对于海洋的观察跟许多创作的灵感，那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很有意义的事情。就电影跟观众、电影跟这个赞助者、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丰富而多元。对，
是。我觉得其实像电影产业会开始跟募资慢慢扣合，某程度上师兄其实真的也是功不可没的推手，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模式跟一个可能性，因为资金的取得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其实我也听过蛮多就是工作的好朋友，他们有分享说，其实募资某程度上对他们会产生另外一种压力，是因为可能募资比方说像平台他们还是会收取一些趴数，所以其实到最后真的会进入到他们的制作经费其实还是会蛮有限，并且还是会付出很多的劳心劳力，因为要做一些前置作业等等。所以师兄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如果说不要走白路，有没有什么样的题材是可能建议蛮建议募资，那有什么样的题材可能就是不一定一定要往募资方面去稍微想一下。
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定哈，比如说纪录片不一定要上院线，要上院线也不一定要募资哈，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不一定，但我觉得就是去了解这个里面的这些好处跟坏处，其实我觉得会有助于我们做判断。就像我在做纪录片发行的时候，如果我发行一个完全新领域的纪录片，
是，
你问我它票房可以做多少，我可能也回答不出来。那回到募资这一题，就是说第一个，募资所能够带给你在资金上的支持，它可能是只有，它一定是只有部分资金，很难是全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能够在事前有比较清楚的认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能够募到多少的资金，我觉得它跟几个事情有关。第一个还是这个议题本身在台湾关注的人数有多寡。这个就是这个导演本身有没有一定的属于个人的魅力跟号召力，这两件事情是一相关。第三个事情是，的确募资是一个少则3个月，长可能长达半年的事情。前面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方案的设计、募资影片、回馈品等等的那些，后面要花很多时间做名单的整理跟寄送。所以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考虑做募资的话可以去跟提供顾问服务的团队，像是贝壳放大这样的公司去聊。
是，
他可以告诉你说，诶， 你这样的一个题材适不适合做募资，或者如果做募资的话，他可能募资到的金额会是多少，那这个金额里面有多少的必须是从成本里面去把它扣下来，不管是广告费或者网页的制作费，或者是这个群募顾问的这个顾问服务，或者是这个回馈品项本身的成本，我觉得都有这些 information 之后，比较有助于你去判断到底要往下继续做募资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件事情要放在拍片一开始制作期还是在发行期。我觉得有这些，我觉得当募资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你可以上网去看到其他的影片跟你假设可能是相近或类似题材，他们过去募资的表现如何，然后有哪些回馈品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就在这个时代很多的东西它都在网络上被公开，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助于大家去做判断。
是。那像师兄发行过这么多的纪录片当中，师兄有没有觉得哪一部或者是哪一个议题的纪录片是相对起来比较难去行销的？中间可能有很多因素嘛，那后来又是怎么样去克服它？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经验？
其实很难克服。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是做行销宣传出身，然后这几年慢慢在制作的路上学习，但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其实不管是纪录片或剧情片，它在市场上能够有多少的一个相对应的声量或票房，其实还是回归到作品本身的题材跟他说故事的方式是不是能够跟观众取得共鸣。所以一样就是我还要再次强调，就是一个纪录片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真的跟票房没有关系。对。譬如说 我自己投入非常多心力的千年一问这部纪录片，我非常非常的爱它，然后拍得非常非常好，入围金马奖，它票房300多万，那很简单，就是因为其实人物传记型的电影它对应的票房其实真的就跟这个传主本身在现在的台湾社会还有多少人感兴趣记得等等这些有关。譬如说你像童子贤先生花这么多力气拍岛屿写作，记住他们这么多重要的诗人文学家，他票房可能一部大概可能30万到100万这个中间，那难道你说这个作品它的价值就不如那些几百万或上千万的吗？绝对不是这样讲。将来这些影像对于台湾文学史，对于台湾纪录片来讲都是无比珍贵的保障。所以我们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纪录片导演或者是在幕后支持导演拍摄的企业家不管是或者是公部门等等或赞助者等等，这些让这些有时间价值的作品能够在这个当下被制作出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看到很多纪录片它的影响力是至少3年5年10年起跳，很多的娱乐的电影你看完当下10分钟就忘了。对，没有高低或好坏的问题，可是就是纪录片的价值我们必须要从很多无形的以及不限于此时此刻或那个有形数字的限制去 appreciate它的重要性跟地位。对。
那像刚刚师兄提到的千年一问，其实我们知道师兄是千年一问的监制，甚至可以说是一手把这个纪录片促成的。那师兄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开始着手去制作这一部比较有挑战性的纪录片？因为就像师兄刚刚说，正问现在这个社会可能知道的人毕竟比较是少数。对，那师兄当初是怎么样，就是好我来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来试试看。
我觉得一方面是有长辈邀请，然后一方面是有个人的情感，然后也很感谢正问的家属正直与郑文老师的公子跟这个郑文老师的夫人王传字女士愿意信任我们团队。我觉得那个信任其实是能够完成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关键的要素。因为你拍的是台湾或亚洲的一个漫画的大师，然后郑文先生是人家的丈夫，就是人家的爸爸。好，那你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分寸，如何拿捏，其实那个需要非常好的一个信任的关系。我只能说在这个案子里面我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让他有机会启动，然后去找到我认为拍这个影片需要的足够的资金。但他能够完成最重要的还是王婉柔导演跟导演所带领的整个制作团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跑了这么多地方，除了台湾之外又去了日本，又去了这个北京跟珠海，访问了几十组在不同时期跟郑问一起工作的编辑，他的弟子，或者是这些游戏的企划等等这些，所以让影片可以完成。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其实在不同阶段参与的人以及不同角色岗位的人都很重要，都很重要。我只能说我自己本身不是创作者，但是我能够有办法或者是有这样的机会 去提供创作者足够的资源跟空间，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在 producer 这个角色上所能够扮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
那刚刚有提到关于上院线这件事情，那师兄虽然说纪录片其实它最终不一定要走到上院线这一步，它有可能其他的做法，
是，
那但是如果毕竟可能上院线还是蛮多导演他会想要有一个成就感或者是一个达成的一个终极目标，那所以如果真的想要上院线的话，那身为发行商要怎么样去透过行销手法让社会注意到这一部影片，然后去推动就是可能可以上院线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难
不然你要把钱准备好然后你要准备好，如果赔光你都不在乎那就有了上院线的第一个思想准备。 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说其实上院线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目的，就是说如果上院线我们当然会有机会在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让观众观看它，然后有机会在电影院这样的一个场域跟观众面对面的互动，然后因为上院线它被当作所谓的电影，然后有许多的讨论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上院线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当然因为上院线，所以它有可能在它离开院线之后，它可能会有个比较相对长尾的一个生命周期，这个都是我认为上院线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但它做不到的事情呢，就是它很大的几率是让你在财务上更加的沉重，更加的辛苦，然后能不能做到你当初所希望的声量或影响力也不一定。说老实话，就是我现在都会告诉我的同事或者是很多合作导演，就说没有一种观众叫做爱看纪录片的观众，就算有，那里面那个人数实在是太少太少。会来戏院看纪录片的观众一定是因为他本来就认识个导演，或他本来就关注这个领域的议题。不过一种观众是说天生我就是爱看纪录片，我来看看最近有什么在上映的纪录片，真的没有，这种全台湾有没有五个我可能都数不出来。
天使。
对对对，都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纪录片是不是要上映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很细致的探讨，那我也都会尽可能在导演来聊的时候给他们最公允的一个判断跟分析。对。
那像千猴子他如果是导演来聊，然后你们不建议，就是评估过后觉得可能不一定要上院线，那可以建议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行销或是宣传的手法吗？
其实有蛮多导演会选择跟全台各地的独立书店合作，这是一种下乡然后去各种图书馆等等这些，或者是去告诉大众可以来申请公播，费用如何计算。然后也有譬如说李慧仁导演，他过去曾经把他的作品像《不能说的秘密》一跟二，除了 DVD 之外，除了电视放映之外，他其实也全片放了 YouTube。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发行方式。或者说曾经我们参与过这个圣严法师纪录片《本来面目》，
是
他在全台做了公益放映之后，他也是全片上 YouTube。我前几个礼拜上去看，已经累计了450,000的观看次数，其实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我记得《不能说的秘密》是很早就破了100,000，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说，其实如果纯粹以降低观影门槛来讲 ，YouTube 其实绝对是个观影门槛最低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作品本身想要说话的对象，然后他有没有希望在不同的这个情境被观看到，所以我觉得会有每一个纪录片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发行的方式。对，
是因为就是还是要看议题跟导演最终想要让影片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观众接触。如果是想要让这个议题有效的传播出去的话，这样借由这些免费的观影平台其实是最快速可以跟观众做沟通。
对，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产生比较高的收入。
那因为像现在蛮多是开始已经慢慢以短片为走向，因为现在大家的观众的观影模式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没有耐心了，然后所以现在以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全世界各地，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短片出现了。那如果是像短片的发行而言，因为短片是没有办法上戏院的嘛，除非是去集结，那除了是走影展之外，那师兄有没有建议这一些纪录片短片他们发行或者是宣传的可能性跟建议？
我觉得因为有了新媒体有了 OTT， 所以其实它比较没有播放时长的限制，所以新媒体的发行这是一条路。然后电视台如果能够剪辑成电视台可以播放的破口，也是可以跟电视台洽谈。 短片能不能上院线？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哦。短片没有不能上院线。我们过去曾经发行过一两部，它是短片的长度，然后但创造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它有它特殊的条件，譬如说我们发行过一部动画，是新海诚的动画。你看新海诚是票房破亿的导演，他曾经做过一部短片叫《炎夜之庭》，然后那个作品，因为那时候新海诚其实在动画圈小有名气，所以那个作品也累积了不错的票房，以单厅来讲。然后我们也发行过一部是由关本良跟蔡真庭两位导演合导的一个纪录片，叫做《尘缘再来九百年》。他拍摄的对象是藏传佛教的大宝法王十七世。那因为藏传佛教台湾本来就有一群固定的信众，所以这个影片当时它大概只有四十几分钟，但是我们在全台湾应该有上映十多家戏院，创造了有超过五百万的票房，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其实就是纪录片的长短本身倒不一定跟它能不能上院线完全扣连在一起，还是一样，就是说假设一个纪录片就二十分钟，它就五十几分钟，你怎么样说服戏院的排片人，这个纪录片会有人来看，以及你自己本身是不是相信这个纪录片它能够号召到足够的观众进戏院来消费、来观看，形成一个在戏院可以去循环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消费行为。所以我觉得其实都不一定。是都不一定。对。
但现在这样看起来，OTT 平台可能算是一个蛮，就是短片它可以蛮可以展现自己的一个空间嘛。
对，那前提也就是在于说，除了上平台之外，你怎么样让平台以外的观众知道，让他能够主动去平台观看，而不是只是仰赖平台本身的观众的自然流量，或者是不小心滑到而已。
那如果有一些导演他们是想要去跟 OTT 的平台进一步接触的话，那师兄这边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每一年其实也会帮忙，或者说去主动接洽一些，譬如说在影展得奖的一些短片的导演，不管纪录片、动画等等、剧情等等这些。然后其实平台都还蛮乐意的，像譬如说我们有个朋友李念秀导演，他以前拍个纪录片，他去年执导的这个《讲话没有在听》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那也在平台上有很好的表现，那也是我们协助这个影片去平台上架。对，
所以说现在这些平台并没有跟台湾特别的遥远，可能只要透过正确的管道去做联系的话，基本上都是有机会可以在平台上看到自己
的
作品。
是的，是的，是的，完全是。对。
好，那就电影发行商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台湾纪录片，师兄觉得现在台湾纪录片整体的现况是如何？
哇，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就是在院线这一块。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即使今年以先后者来讲可能会发行五部纪录片，题材很多元，可是它毕竟还是占台湾一整年的制作的量的很小一部分。对，有很多的纪录片的提案会，或像新北市纪录片奖，其实有很多很多作品在被拍，它可能还在提案阶段或者很初期，所以我其实要去描述这全貌有一点点难，说老实话。但我自己会很好奇这个问题，就是说除了我自己认识的中生代导演之外，到底现在年轻一辈的二十出头或者三十出头的导演投入纪录片的热情或意愿高吗？以及他们所关注的议题跟五年前、十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相当的好奇。对。
那如果师兄是身为一个观众的话，你会怎么看现在的纪录片的现况跟状态？因为现在纪录片我自己的观察是，台湾纪录片蛮多是还是在围绕在可能是生态或者是一些社会议题，然后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关注度上面。但是在国外，比方说像有一些已开发的国家，他们其实蛮多纪录片会往更身心灵，或者是他可能不是那么的视觉上的动态，但是它是可能是更往内在的状态去，尤其是在疫情过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还蛮有趣的。那是不是可能会就不同的每个国情或者是每个地方的文化风俗什么不同，然后来牵动这些纪录片的发展呢？
绝对是。我觉得除了在某一个当下这块土地上在讨论或者发生什么事情之外，我觉得一方面也跟这个产业本身究竟它的发展现况如何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去有很大一部分的纪录片的出资者可能来自于像公共电视等等等等这一些，那国外譬如说有 BBC 或 Discovery 或国家地理频道，所以其实回到就是说国际的平台或国际的观众在看什么， 台湾的出资方、台湾的频道鼓励什么，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拍摄者本身对于这个题材能够投入到多少的时间跟资源。比如光以生态纪录片来讲，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在 Netflix 上面看到的城市生态纪录片，你光看到画面想说天哪，这个是要等多久才能等到，然后那个夜间拍摄的那样的一个高感光的器材，那个可能一台都要几百万。所以我觉得除了客观的条件的存在、故事的存在之外，我们这整个体系提供纪录片工作者的硬体经费上的支援，以及后端销售的版权的收入，其实这些一整体的条件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题材的选择是什么。对，
是。那如果是以师兄而言的话，假设就是真的是不要管其他考虑的话，师兄现在最想要辅助发行的题材或是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就是台湾观众其实进戏院看纪录片其实还是在看人。你说我们过去发行过一些生态纪录片，不管是梁杰德导演的《老鹰想飞》或麦觉明导演的《黑熊来了》或者《山椒鱼来了》，其实里面最动人的还是人。在《老鹰想飞》里面有一位沈振中老师投入黑渊的富裕20年的时间，过得像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本身的人格号召魅力其实在台湾的这个鸟界是非常非常能够感动很多人的。比如说《黑熊来了》里面有黄美秀老师、黑熊妈妈，然后在《山椒鱼来了》有这个师大的团队。所以其实台湾以生态纪录片来讲，许多时候我们进戏院是因为被人的精神所打动。所以以我自己来讲，我还是最对于人的故事感到关注。所以如果以将来有机会制作更多的纪录片或发行来讲，我的最兴趣还是人。或者说像萧菊真的《南方寂寞铁道》里面许多的所谓的铁路世家，其实里面那个人其实才是真正我觉得最有机会勾引观众进戏院然后被触动 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核心。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师兄的就是在您发行过这么多纪录片里面，您自己发行的经验当中最难忘的纪录片是哪一支呢？
难忘啊，好多都很难忘，千年一问很难忘，因为是我自己催生出来的。然后看见台湾很难忘，因为看着他从不被看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真的能做吗，到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得金马奖又创造了2亿的票房。所以其实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很独特，都是很不一样的发行的过程。对，我只能说我自己也还在这个路上持续的抱持的好奇心在探索，在享受这一切。
今天非常谢谢师兄来上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获益良多。其实师兄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第一位我邀请的非导演的纪录片人士，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因为师兄是在行销端，所以等于是从整个最尾端在收网的阶段，然后回头去看我们这整个纪录片的产业。因为我们常说纪录片在拍摄过程当中没有一位导演不迷路的，
是
即使是最资深的导演可能拍拍也中间会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在拍什么。所以其实有时候以终为始，或者是从尾巴往前看，会有助于帮助我们这些纪录片工作者在做一些故事的理清，或者是自己不要越走越不知道到哪里去。对，我觉得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是的，
所以台湾的纪录片是真的非常需要这些行销的专家们来帮我们，就是扶着我们，不要让我们不知道走去哪里，
互相扶持，互相扶持。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师兄来上我们节目。那希望如果以后千猴子有其他的纪录片的发行，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作品，都可以再邀请导演来上我们的，
没问题，很荣幸
的节目来继续分享，这样大家互相交流。
好，谢谢刚刚，谢谢，
好，谢谢师兄，
谢谢，拜拜。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拜拜，
拜拜，拜拜。